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魂的潜视力，魂的潜视力。好，那魂的潜视力呢，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潜在的能力啊？要知道，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而且造人的时候要求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行动的活物。所以呢，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他到底是如何的一个亚当呢？亚当有权柄也有体力哦，他才能够管理空中还有海中地上的，他是陆海空总司令。再来，亚当的脑力与记忆力哦，这个动物都是亚当命名的，所以他有很好的这个智力。再来，管理这个亚当管理修理的能力，他要怎么样修理看守伊甸园。所以呢，他还没有堕落之前呢、啊，神给他的能力是超，我们现在看的是超能力的。但是堕落之后呢，哎呀，也是有存在这个能力，但是这个能力通常被撒旦所使用了。好，为了让你了解人有多少的潜在能力，让我们来看三个视频。首先来看中国的轻功，好，来看一下。
有何秘诀呢？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大概总结了有四个方面。其身体素质要好，要骨骼惊奇，练武奇才，一般十几岁就开始练轻功，身高1.6米到1.7米之间，体重瘦小，腿部弹跳力要好。其二，有武术基础，陈世行精通武当武术，释力量擅长少林功夫，张成强和葛强同样也有过武术的基础训练，可见武术里腾空跳跃的动作对轻功很有帮助啊。其三，要懂轻功的方法。陈世行的轻功步骤有青蛙跳跃、倒挂金钩、蜻蜓点水和走壁功。释力量的轻功有5重境界，第一重为水上漂，要借助三合板；第二重是草上飞，要借助绳索；第三重是树上飞；第四重是云中飞；第五重是太虚游。张成强主要练习蹬腿、蛙跳、单腿跳、背同伴跳、深蹲，增强腿部和腰腹力量。而葛强呢，是练习利用建筑物来飞檐走壁。在古代啊，武术家们还会用走簸箕或绑沙腿等方法来练轻功，提升身体的协调和平衡能力。其次，要坚持努力，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好，这个是中国的轻功，大家呢不陌生哦。哦，那最重要，这个轻功呢，把借着训练把它发挥出来。那有一种呢，是印度的静坐漂浮，这个可能就有一点，除了人的努力，还要加上这个邪灵的能力在当中哦。好，来看一下这个印度的静坐漂浮。
达到漂浮的技能，其实是他们的进阶培训课程的项目，一般需要初级课实习静坐要有3年以上的程度，才能去学习他们的瑜伽漂浮课程，而且还不便宜呢。从当时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他们现场竞赛的场景，大家是不是觉得挺逗？看起来更像是在蹦，没有飞起来的感觉，是吧？他们比的就是谁蹦得高，蹦得远。但在他们的漂浮理论上是说，地球有4大引力，而引力都有一个场的范围，只要思想能够静到杂念不起，就能脱开引力场的束缚。有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的蹦，他们自己也说像青蛙那样蹦。第二阶段是可以腾空飞起来，然后慢慢落下。而第三个阶段就是可以像鸟一样任意飞行，就像历史上记载的很多宗教的圣徒那样，能在天上飞一样。
好，有没有看到这种超能力啊？还有人的智力是你很难想象的，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很熟悉的埃及的金字塔，到现在不知道埃及金字塔是怎么造成的。
金字塔是世界8大奇观之一，其中胡夫金字塔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在北魏永宁寺搭建成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法老胡夫动用10万奴隶，花了20年修建， 塔高146米，相当于40层摩天大楼，塔底面积约52900平方米，相当于8个足球场。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这个庞大建筑？接下来，让我们利用现代技术解开谜团。胡夫金字塔大约有230万块巨石堆叠而成，每块平均重量约2.5吨，等同于一辆汽车，其中最大的一块有60吨重，整个金字塔的重量达684万吨。5名工匠用现代工具切割一块石材需要1个半小时。金字塔共有230万块巨石，按工期限制，工匠每天起码得切好200块石材，而古代用的铜制工具较软，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经过拆解，科学家发现金字塔外部岩层整齐明亮，石块与石块之间吻合的天衣无缝，历经风吹雨打，石缝之间连一把小刀都插不进去，而内部使用的是赶工做的粗糙石材，岩层很不规则，缝隙较大，中间填满灰泥和石灰岩碎片，这样可以省掉数百万小时的工时，尽快建成金字塔。但古埃及没有任何机械，这些石块从何而来？他们又是如何搬运数吨重的石头？
好，所以看到这个人类的超能力，人类的超能力，那如何人才有超能力？第一个，鼓动魂的潜势力，人的那个潜能；第二个就是通灵交鬼，被鬼附，借用邪灵的力量哦。所以呢，人呢怎么样？他想要像神一样那么样的大能啊，所以呢，他就运用他的魂的潜势力以成功他的目的。那这一种呢，魂的潜势力一直发展，很难说不被邪灵所利用。而撒旦正要运用人的这个潜势力啊，来拦阻神的工作。因为呢，人里面呢有一个无限的能力，神奇的力量，但是堕落之后，这些能力还在人里面，叫做潜能。那撒旦目的就是要管理、运用人魂的这些力量来做神的对头、敌对神的计划。因此，你要知道，你有一个潜在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在我们里面呢形成人的肉体，而这个肉体如果不被圣灵管制，你看。这个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会是有多大？
自私中迷失，不懂感恩，只想不停索取，堕落成性，沦落在世界里，早已失去人之良善本意。我是一只最终迷途羔羊，没有方向，生活时常流浪，拥有再多，心中总是空荡，内心深处浮是幻我回想，天父在呼唤，神的面孔梦中常浮现，我罪孽深重，回家无颜面，你的慈爱从不放弃我走远。
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利未记24:10-23，6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亵渎圣名的警戒，亵渎圣名的警戒。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4:10-14，十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个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小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人带到营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会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24:10-23，主要讲述一件不连贯的事件，其中提到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他因亵渎神而被人用石头打死。这事件显示律法对每一个住在以色列营中的人都是一样，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这事件显出亵渎神的罪像杀人一样都要被判处死刑，那咒诅神的却活化出以色列人实际上变成什么模样，他亵渎神的圣名，并且咒诅神，他的血归在他们和他们儿女身上。在处理亵渎神明的事，神特别加入以命偿命、以雅反雅的重塑。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惩治亵渎圣名者的警戒，惩治亵渎圣名者的警戒。
亵渎圣名要处理他虽然看起来真的是很残忍我们会同情犯罪人的一些的结局，但是因为这是跟神的圣洁、跟神的尊荣发生关系，他居然亵渎圣名所以需要处理。但是请大家注意，我没有时间读了哈，那个他这里特别插入17-21里面的这些的记载，说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人如果使别人怎么样，别人也要照样向他行，那其实是要提醒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拿石头砸人你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我是利未人，拔刀杀我的弟兄你没有那个对神的敬畏跟没有真正爱弟兄的心，不要随便拔刀，不要随便拿石头砸人。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很多人在这里攻击别人都说我是利未人拔刀那个真的是没见光哈。你真正在主的面前利未人拔刀的时候，其实利未人的心里面是很痛苦的他需要杀弟兄为了神的荣耀，里面是真正是为了神敬畏神，他拔刀。但是该拔刀的时候要拔刀，很多人在神家里面不敢拔刀所以这里面是两面是要平衡的。所以我说神家里面那么多好好先生神所要得到的不是好人，神要得到的是他的仆人，是能够降服他和他心意的人。
于宏杰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的，该拔刀的时候要拔刀，不该拔刀的时候不能乱拔刀。那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神赐给教会的牧者权柄 OK， 权柄是从神而来，所以一个要执行权柄的人，首先他必须要是一个服权柄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服权柄的人，你根本没有资格做神权柄的代表，也就是说你没有资格拔刀。那呢，也不是说教会不是要这个牧者做好人烂好人要站在神的公义里面、真理里面来处理教会的事务。感谢赞美主。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亵渎圣名的警戒，亵渎圣名的警戒。有一个以色列妇人，她的儿子父亲是埃及人，她跟以色列人起来争斗以后，她就亵渎圣名并且咒诅，后来秦徽宗都拿石头把她打死。这对我们的属灵的警戒如何？第一个，生命不要有掺杂。这个惹祸的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妇人跟埃及人所生的，这表明了他生命的掺杂，一半是以色列人的生命，一半是外邦人的生命。由于掺杂的生命，所以不能够全然的敬畏神，也不能全然的爱他的弟兄，以至于亵渎的话由他口中而出。所谓掺杂，就是把两种属性完全不同东西放在一起，例如把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放在一起，把爱神跟爱世界放在一起。属灵生命若有掺杂，走起来一定是不正的，就如同牛跟驴要一起耕地一样，是弯弯曲曲的，最后把自己导向灭亡的道路，就像这个掺杂的以色列一样。好，这第一个属灵学习。第二个呢，生活不要闲游荡。惹祸的那日，这妇人的儿子闲游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啊。那什么叫闲游？就是没有目标，没有工作。如果神儿女们没有目标，没有侍奉，那就很容易在神的家中成为惹祸的人。所以掺杂的生命加上没有目标，就有许多信徒得罪神的原因，也是教会纷争的主要因素。所以教会有太多在那里闲然不结果子游荡的人。第三个，不要被血气激动了。当人的血气被激动的时候，常常很容易犯下大错。在我们这个人受到激动的时候，最好不要随便做决定，也最好不要随便去骂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话一出来就覆水难收。这里讲到我们在血气激动的时候做出了后悔的事，或是说出了后悔的事情。好，第四个，不凭己意照神的心意处理。他们为着神的荣耀，他们不姑息不妥协，所以把这样的人送到摩西那里。神家需要这样子的守门人，但他们不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处理，是他们到主的面前问主，主啊，你到底要怎么处理？照着神的心意，不凭自己的意识。第五个，同心致恶，同受警戒。当摩西在主面前寻求完以后，要把那个咒诅人带到门外，所有听见人都放手在他的 头上，然后全会众拿石头打死他。这是全体一同来治恶，这是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家里面，原谅我说，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的，碰到神家有罪要对付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敢出来对付。但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神也特别提醒，尤其是十七节，打死人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偿牲畜，以命偿命等等。神在这里提醒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加倍的小心，不可随便，不可以凭经验。今天神把审判权柄赐给了教会，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弟兄告弟兄到人面前，保罗就责备他们，审判的事情还要找别人吗？他岂不知圣徒是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我们当在自身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祷告，强化自己属灵的分辨力，要按照着神的话、神的公义、神的爱来处理神家的事。好，这是我们的属灵学习。再来第二个真心话的主题是亚当堕落后的潜在势力。亚当堕落后的潜在势力。好，这个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说，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是不能得。 所以呢，这个征战斗殴都是人堕落之后的这种厉害的势力。所以我们来看看 亚当在未堕落之前他到底是如何一个亚当呢？我们知道第一个亚当的权柄跟体力，哇，他是陆海军的总司令，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治理地，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还有亚当的脑力跟记忆力，他能够命名所有活物的名字。再来，亚当管理修理的能力，他要管理看守伊甸园。但是到了第六创世纪六章，人已经堕落之后，人就变成了什么呢？属肉体的，肉体把全人包围起来，叫人顺服他，就变成属肉体的。人的魂本来是顺服灵的管理，现在属肉体的管理了。所以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人的征战斗殴是属肉体的人的自然表现，因为神的灵不在里面管理他，他呢就照着里面的肉体的行为来自我发表。那呢，撒旦要运用人的魂的潜势力，亚当里面包含着无限能力和神奇的能力，当人堕落之后，这些能力仍旧在人的里面成为一种潜势力。撒旦的目的就是要管理运用人魂里的这些能力来与神敌对，敌对神对万物与人类的计划。神不用人的血气来做服事的。摩西见到埃及人欺负他的以色列同胞，就热血上涌，牛性大发，就把那个欺负人的埃及人打死。第二天他看见事情败露，他意识到自己闯下不小的祸，就逃命去了。这是神的管教，因为神不用人的血气来服事。摩西逃往米甸旷野，在米甸旷野牧养整整40年之久，直到他的征战斗殴的牛性磨掉了，神在呼召他，使用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说罗马书8:13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当时刻警醒，在我们肉体中有一个肢体的律，这个律就是罪的律，死的律，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我们空闲游荡的时候，就把我们掳去了顺服罪的律，牛性大发，甚至亵渎神的名，就如同这位少年人惹祸上身一样。所以要知道，人在堕后的潜势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如果不被神所使用的话呢，然后被撒旦所利用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惹祸上身了。所以最重要，每天要灵修来操练我们的灵，让我们这个人的生活行动都能够照里面的灵来生活行动。我们一起来敬拜吧。那我们再回到圣殿来见父的容面，阿爸父在呼唤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整天在外面游荡空闲不结果子呢？今天阿爸父再度的呼唤我们回乡。
曾经的我，
曾经的我，
在自私中迷失，
在自私中迷失，不懂感恩，
只想不停，
只想不停索取，堕落成
性，
沦落在世界里，早已失去人之良善本意。跟主说，
我是一只，
我只是一
只
最终迷途羔羊，
没有方
向，
生
活时常流浪，拥有再多总是空荡，
内心深处，
内心深处，
神唤我，
父神唤我回乡。打开你的耳朵，听吧，
天父在呼唤，
天父在呼唤。 回家吧，孩子。父神的面孔，梦中常浮现。我罪孽深重，回家无颜面。父神的慈爱总唤起我走远，跟阿爸父说：“阿爸，我常常就像这一个被自食的以色列人，他游荡，生活游荡不结果。我们也常常生活游荡，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又不要侍奉，在外面流荡流浪。我们就坐在堕落的这个道路里面。今天我们这些最终的迷途羔羊，没有方向，生活时常流浪，拥有再多，心中总是空荡。内心深处，父神唤我回乡，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孩子，早起灵修十马纳，早起灵修十马纳，借着神的话回到父神的光中，让我们每天早起。我们的灵命就被父神的光所光照，让我们能够每天都能够照着里面圣灵的带领来生活行动，不再没有目标，不再没有方向，不再有道。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你知道我们是肉体生的，我们是世俗肉体的，我们里面还有罪的律在辖制我们。今天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所有的恶欲，让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子。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记得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能力，但你如何用这个能力来服侍神呢？还是在外面游荡空荡呢？而被撒旦所利用，不服侍神而成为神的仇敌。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